唐儿、云儿和丁娥听了朵云的话，笑容便僵直在脸上了。外边雷声滚滚，雨幕如注，屋里显得更加寂静了。唐儿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哎，朵云妹子这样想当然也在情理之中，如今我们坐在一起拉家常，和睦安泰，可是我们的男人们呢，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。男人们的事儿我不懂，可我看得出来，朵云妹子，你不是坏人，我们三个呢，也不是你的仇人，何必呢？杀来杀去，多少人斩头流血，到头来，吃亏的还不是女人、老人和孩子？他们有什么错，要遭这样的劫难，受这样的罪？朵云也收敛了笑容，一本正经地说，那这得问乾隆皇帝，我已经问过他了，我们金川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攻成都，只是守卫自己的家园，但是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派重兵围剿我们，绞杀我们，羞辱我们。他的声音越来越高，到头来都有些颤抖了。三个女人听了，心也一个劲儿的往下沉。只听朵云又说，我记得汉人有一句话叫饿死是极小，失节是极大，我想这就是说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，博格达汗一定要我们屈辱的活着，金川的老人、女人和孩子只好以死抗争了。三个女人一时无话对答，这朵云不肯屈辱，而乾隆皇帝要的正是沙洛班本人面赴归降，这不是僵住了吗？沉默了一会儿，唐儿一笑说，嗨，那汉人的话多着呢，有些对，有些个就不对。我想做君王有君王的规矩，做臣子有臣子的本分，金川要是不窝藏那个班滚，那这还是金川先有不是，朝廷才发兵征讨的。不管什么事儿，总得有个起因吧，我看呐，这就是事情的源头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把这事儿想清楚了，可就是不知道如何表达，说到这儿竟然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。丁娥却接过话茬问，哎，朵云妹子，你有儿子没有啊？朵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怎么，有啊？听话吗？是的，听他父亲的话，当然也听我的。那有没有淘气做错事的时候啊？朵云一下子就笑了，你问的可真怪啊，那别说是孩子，就是大人哪有不做错事的时候呢？还是的，告诉你，我就有一个儿子，整天家爬高上低的，特别淘气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做错了事儿啊，恨得我用板子打他的屁股，我打他他就得受着，虽然又哭又闹，可就是不敢还手，有时候罚他跪他就得给我跪着，就算他心有不服，可是也不能站起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嗨，就因为啊，我是他娘，你说对不对啊？那当然了，那母亲打儿子，那当然是理所当然了。就是打得再厉害，当儿子的也不能还手打妈妈呀。对，这就是规矩。丁娥说这话的时候，充满了母性的骄傲，说得理直气壮，掷地有声。告诉你，不管是打对打错，冤枉不冤枉，叫他跪，他不能站。这是老天爷定的规矩啊，对儿子而言，这根本就不叫屈辱啊，这不但不丢人，人们反而还会说他是个孝子，敬他、爱他、呵护他。当然了，偶尔呢，爹娘也有打错孩子的时候，孩子这时候啊，越孝敬、越礼貌，能够忍受屈辱、不失敬， 那才是大丈夫呢。你们族里头要是有人扇母亲一记耳光，那该如何处置啊？朵云已经听得入了神，他朦朦胧胧好像明白了丁娥的意思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愣怔了一会儿才说，那要是父母要杀儿子，难道儿子也不能还手吗？还没等丁娥说话呢，云儿在一旁接过话茬，果断地说，那也不行，我们是佃户人家，祖上也是读过书的，君叫臣死，臣不死为不忠，父叫子亡，子不亡为不孝。唐儿也接过话茬说，嗨，如果朝廷真的要杀尽金川人，那叫他们前方打就是了，皇上何必还要救你，给你治伤，又妥善护送来京呢？我们三个又何必来看你，苦口婆心的劝你呢？不打不相识，打一打，两下里和解了，个人自存体面，又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朵云听了三个女人的话，心有所动，本来已经低下头来，但猛然间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挺起胸膛又说，那你说体面， 我们已经给朝廷留下了多少体面呢？可你们却要我的丈夫用黄绫子捆绑了自己，到你们丈夫那里屈膝下跪叩头请罪，还说这不是屈辱？唐儿叹息一声笑着说，嗨，朵云妹子，你想错了，那可不是向我丈夫下跪，而是向乾隆皇帝下跪，礼节过去，我男人和你男人那就是平辈兄弟交往了，我男人还有他们男人，包括朝里的亲王们，还是蒙古王爷、西藏达赖，谁见到皇上不要下跪呀？云儿接过话茬又说，你说黄绫子捆绑，哎，你可别小瞧了那个黄绫子啊，那可不是什么人都用得的，哎，你问问他。他指着丁娥又说，他丈夫啊从德州押到北京，我男人从南京借到京城，几千里的路，一路上带着家，上头都是披着黄绫子，哼，当时我就说的嘴响，寻常人还没这个道理，也没这个位分呢，根本就不配用黄绫子，也没听人说这叫丢人呢。唐儿这时候才明白阿贵为什么叫他们三个来了，三个人现身说法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周密的天衣无缝。朵云终于低下了头，默默地坐在椅子中，心中暗想，是啊，乾隆几次容让自己，一路上调养治伤，优礼有加，这样善待俘虏，就是金川也没这个章法呀。丈夫两次纵敌，恐怕也是为了和朝廷修好，留有余地吧。其实啊，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了，都想和解，只不过是个条件问题，丈夫所要的就是个面子。三个女人刚才都说了，给皇上下跪那不是屈辱，是理所当然，是规矩，何况丈夫收留班衮是先得罪了朝廷的。博格达汗，老天爷他就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和威严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既然天下人都认可了这个道理，那金川人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可是他心里又真不甘心这样想，觉得不管怎么说，用黄绫子捆着啊，到那边去下跪投降还是有点委屈，他又怕自己答应了有违丈夫意愿，有负丈夫的嘱托，怕遭到部落人的非议，思前想后好像倒了五味瓶一样，酸甜苦辣麻酥咸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滋味。他深深叹息了一声，正不知该说什么呢， 忽听有人说：
呵呵，看来谈得很投机，亲如一家嘛。哎呦，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呀、啊！
朵云抬眼一看，哎呀，来的竟然是乾隆皇帝。
乾隆看看桌上的东西，笑着对纪云说：小兰呐，哈哈，你也还没吃饭吗？哎，咱们就便啊，搭他们的便宜，沾个光。
唐儿三个人见乾隆来了，早已跪伏在地。朵云原先有些手足无措，见众人都大大方方的跪下行礼，他也就跟着长跪在地。唐儿见他肯下跪，这才放下心来。等乾隆居中坐了，便陪着笑说：
啊，皇上，在府里闲着没事，就约了云儿、娥儿，来看看朵云妹子，不妨主子就来了。
说完指着云儿和娥儿又说：
啊，这是赵慧家的，这是海兰茶家的，主子怕还没见过呢。
嗯，好，好啊。一个陪丈夫几千里奔波，披枷带锁来京赴难，一个在狱中孝父相夫共度难关，呵呵，都是好样的。起来吧，今儿个这场合啊，不必拘礼，这么窄小的房子闹起规矩来很麻烦。
众人纷纷起身谢恩。
这屋子啊，确实太小了，还摆着一张桌子，王八尺补礼补信补制挤在门口站着。乾隆居中，纪云侧身斜坐，左手相陪，唐儿和朵云坐在右手，云儿和娥坐在门口，已经显得满屋子都是人了。
因为乾隆在场，大家都拘谨，不敢放肆当真吃东西。
乾隆看了唐儿一眼说：唐儿，也有好多日子没见了呢，难为你了，丈夫在外头出兵放马，儿子也在给朝廷出力，你还带朕来劝朵云，这里里外外的着实不易呀。
唐儿见乾隆盯视着自己，眼神里充满了温存柔和，还略微带着往日的爱抚，不由心中一阵发热，小声说：承皇上夸奖，奴婢不敢当，傅恒来信说康儿已经进了子爵，皇恩高厚，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。朵云，我们很投缘的，刚才大家谈的都很投机。于是便把刚才他们说的那些个话简单的学说了。我们女人办不了什么大事，比不了朵云妹子那样的巾帼气派，皇上这一来呀，我心里就松发踏实了。朵云妹子要是还有什么话，奏明皇上，听圣裁就是了。
朵云抬起头来，从容地说：我仔细想了想三位夫人的话，金川既然也在博格达汗的统治之下，就应该成全大皇帝的礼教尊严，我可以劝说我的丈夫到傅恒大营投诚。
他见乾隆含笑点头，又说：
这样不但可保金川全族平安，由上下沾队打箭炉入西藏的道路也可以由我们金川全族疏通，只是唉，就算自己受点委屈，为了长远的大局，这样做还是应该的，但我还有一些条件，是临别时我丈夫再三说过的，要请大皇帝格外施恩。
乾隆看看他，没有马上说话。
朵云咽了口唾沫，又说：官兵两次进剿，双方互有伤亡，互相也还都有一些战俘，这是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。书成之后，请皇上下旨释放金川战俘，开放各路交通，供应粮食、盐巴、酥油、药品，这样金川的生业才能恢复。
乾隆点了点头：
金川两次抗拒天兵，那都是情不得已。因此书成之后，朝廷不应该再追究以前的事了。
啊，哈哈，那是当然，朕岂有反悔之理？
我相信博格达汗这样统御万方、至高无上的尊主，不至于说谎话，诱骗我的丈夫到大营投诚，然后害他的性命吧。
乾隆愣怔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。
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还有这个顾虑？
纪云也笑着说：“
嗨，想什么呢你？皇上乃一代圣君令主，天下人民草木山川皆是仰赖皇恩雨露，生息化育，威权行于四海，责备集于化外，风标冠于古今，仁德遍于六合，岂有失信于沙罗奔一介草莽首领之理？”
不料他的话还没落音，就被朵云给顶回来了。我可不是不信任皇上，我是说皇上手下的人也不一定都听皇上的。就说我这次来中原吧，常听人说皇上要整顿吏治，可是我用黄金疏通朝廷，买官买凭证，哎，没有人不接钱的，没有拿钱办不到的事儿。可见下头，哼，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大臣，嘴里说忠诚于皇上，可是背后做的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说白了，我是怕傅恒不听皇上的话，杀了我的丈夫，来向皇上邀功。
他的话虽然不多，但却说得十分直白，一下子说得纪云无言以对了。
丁娥和云儿也曾经听丈夫说过，讷亲和张广嗣跟沙罗奔定约毁约言而无信的事儿，此刻也真为他们害臊，一时半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只有唐儿，因为朵云指名道姓说到丈夫，他不能不说了。
朵云妹子，我处处容让你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我是为你好，为你们金川全族好，可不是怕了你。你红口白牙，毫无根据，张口就说我丈夫要杀你丈夫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朵云一摆手说：“哎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也不是说你丈夫一定会杀我丈夫，因为事关重大，关乎我们金川全族人的安危，关乎多少人的性命，我不能不多想想。再说，我也不是平白无故这么说，因为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儿，中原人为了功名什么都在所不惜，如果将来证明是我怀疑错了你的丈夫，那我会给你赔罪的。不行，你这是出口伤人嘛。唐儿还要往下说，见乾隆冲自己摆手，这才住了口。乾隆正视着朵云说：“
是啊，朵云的话也不无道理，这里边的事情比较复杂，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。要是真的都听朕的话，实心为朝廷为百姓办事，天下哪还来的什么事儿啊？朕也就不用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了。”
朵云注视着乾隆，他那黑不见底的瞳仁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有威严也有慈祥，不由暗自惊叹：天哪，他竟然有这样一双眼睛。
乾隆倒没留心他眼神的变化，沉稳地说：天下言而无信，行而不义，恩将仇报的事儿和人的确不少，但天子不会这样，小人们可以不讲信义，但天子不能。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这么大的政治局面说了不算那还成啊？你看过戏，戏里说君无戏言，就是说别人可以说假话，皇帝不能，盼你能明白这一点，相信朕。
朵云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嗯，
我相信大皇帝回去一定劝说我的丈夫。
哎，这样就好，这是朝廷社稷之祥和之气呀，也是金川人的福，也是你他他还有他的福。化干戈为玉帛，金川铸剑为犁，是你们子子孙孙的福气。
他顿了一下，看着外面的雨帘，缓缓地说，
沙洛奔能想到为朕维护通藏道路，很是大体，本着这个心去办事，不但不会再有争缴的事，朝廷还会有赏赐。你们夫妇为朕誓守金川，为西南平藩之臣，这该是多好的事啊。至于族里还有色洛奔一支和你为难，朕都能为你们做主料理的。你这就动身回去吧，你不该怀疑傅恒啊，傅恒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是个好人，他和讷亲张广嗣庆父可不一样。朕还要派一个你们的老朋友去金川，协助傅恒办好这个差事。
哦，不知大皇帝要派谁去啊？
岳钟琪。
朵云一下子低下了头，因为他知道岳钟琪一直对他看法不好，骂过他一女侍二夫，他对这个老头子也没什么好感，但是丈夫和族里的人都很佩服他，这是公事私情不同道理，另是一番情怀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岳钟琪还是最佳人选。他无声地透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乾隆这才站起身来吩咐道，小兰通知兵部给朵云通行勘合，由礼部派人送他回川，立即拟旨给岳钟琪，着岳钟琪火速返京见朕，然后赴金川办差，着乐敏署理陕甘总督来京引荐后赴任，着李世尧补授湖广巡抚，务庸到京，到傅恒军前帮办军务。金鸿仍为四川总督，料理撤军后善后事宜。原湖广将军季度着调西安将军，入京引荐后再行赴任。纪云早已起身恭迎圣谕。听乾隆说完，他马上说道，是臣遵旨。旨意发出去之后，臣和阿贵联名给傅恒和各大员写信说明情由，再不得有闪失错误的。
嗯，就这样办吧，我们也该回宫去了。
咱们简短截说，朵云在兵部礼部派的笔帖士和几个玉婆的护送下，一路上小行夜宿，一个多月之后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。来到中军大营门前，礼部司官关延宗递上了勘合，守门的军士认真地验看了，又一一验看了人员正身，核对了年貌，确实无误，才客气地说，啊，前天滚丹就到了，大帅已经知道你们要来，不过这会儿大营正在会议，大帅不能马上接见你们，请你们先回驿站歇息，听候传见。这关延宗走了这一个多月的路啊，路上的辛苦自不待言，他只想着到了目的地赶紧交割了差事，好赶紧回去看看刀枪林立壁垒森严的军营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从怀里摸出二两银子塞给那个小武长，笑嘻嘻地说， 哈哈，好兄弟，我们实在是累了，这儿离驿站还有20多里呢，劳烦兄弟进去通禀一声，这点小意思，请兄弟买茶吃。